低调做人，在不知不觉中施展才华。做人要低姿态，做事要高水平。星云大师。在职场中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，自以为功劳很大，一副高高在上、洋洋得意的样子。他们常常是办公室中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一类人。俗语云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人浮于众，众必毁之。一个十分有名的猎手约了朋友一起到山上的树林中打猎。这座山中有许多飞禽走兽，是打猎的好去处。猎手和朋友一边沿着山路向上攀登，一边寻找可以捕杀的猎物。山中的猴子看到猎手一群人后，纷纷找地方躲起来，却有一只猴子例外，它不但不逃走，反而一直跟随着猎手，从一棵树上跳到另外一棵树上，好像故意要引起猎手的注意。其中一个人见到此状，忍不住想要拿这只猴子助助兴，于是拉满弓，将箭射向了远处，心想，这猴子看到射箭了，一定会吓得仓皇而逃。没想到，猴子却突然朝着射出箭的地方跑去，把射出的箭接住了。一干人等十分惊奇，也觉得很有意思，便纷纷拿出弓箭来射，均被猴子找了回来。最后，猴子手中握着剑，摇晃着脑袋，向一群猎手炫耀着，似乎很得意的样子。这让猎手十分生气，猴子的行为似乎在嘲笑自己，于是与朋友们商量好，一起向猴子的方向放箭。结果，猴子来不及躲闪，被箭射死了。猎手出了闷气，看着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的猴子，又有些惋惜，说道，哎，这本是一只很有灵性的猴子，遗憾的是，它不知道收敛自己，引来了杀身之祸呀。猴子代表了职场中那些锋芒太露的人，因为不懂得收敛，遭到了怨恨与嫉妒，树立了很多敌人。历史上，这样居功自傲的人不在少数，其中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关羽就是一个代表。败走麦城可以说是他目中无人、结怨众多的必然结果。当初吕蒙得知镇守荆州的人是大将军关羽，心中有几分忌惮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企图用装病的方法暂时获得心理上的安宁。这时陆逊献上一个计谋，即要吕蒙继续装病，然后把兵权交给他人，以此来降低关羽的防范之心。当吕蒙抱恙将兵权交与陆逊的消息传到关羽耳中时，关羽果然上当，遂起了轻敌之心，放松了警惕。吕蒙便趁机让士兵扮作商人，偷偷潜入烽火台，迅速攻下了荆州。此时关羽才知道自己已经中计，为了挽回战局，重振旗鼓，准备南下收复江陵，却没想到自己的部队早已被吕蒙、陆逊的大兵分化瓦解，眼看着兵力越来越少，关羽想到了向驻守上庸的刘封求救。刘封是刘备认的义子，当时关羽为此很不高兴，一直没有给刘封好脸色。刘封怀恨在心，这一次关羽有难，刘封正好等到了报复的机会，于是拒不出兵。在既没有兵力又没有增援的情况下，关羽败走麦城，打了历史上著名的败仗。除了刘封，关羽得罪的人不在少数。例如曾为儿子求婚的孙权、名将马超，还有老将黄忠，正是因为他盛气凌人，树敌众多，才把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。那些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，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之人。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，他们不会处处显示自己的能耐，越是关键时刻越会小心隐藏自己的锋芒，在不知不觉中施展才华。 当年大司马刘秀率领王霸、冯异等人攻打邯郸，平息叛乱，擒拿王朗。冯异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。为了让战士们保持战斗力，他曾连夜为夜宿河北饶阳地区的大军筹措粮草，亲自熬煮稀饭为战士们驱寒解乏。大军行至南宫时，滂沱大雨从天而降，战士们都被雨水淋湿，冻得瑟瑟发抖。冯异四处奔波，找来枯木，架起柴火，供士兵们取暖烘衣。一路上，士兵们既没有挨饿，也没有受冻，士气大增，在战场上奋勇杀敌，最终刘秀大军得以凯旋。当大家都坐在一起讨论功劳时，冯异却远离人群，坐在树下聚精会神地研究《孙子兵法》。刘秀明白冯异功不可没，称赞他：“功勋难估，当为头功。”对于如此封赏，冯异一再推脱，实在推脱不掉后，便将封赏让给了手下的一名偏将。这令偏将十分感动。刘秀见冯异不愿意要封赏，十分欣赏他淡泊名利的做法，遂又奖赏给他许多金银珠宝。冯异却将这些金银珠宝分给了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优秀的战士。冯异的做法人人都看在眼里，所有的士兵都对他钦佩不已。因此，无论冯异做什么，士兵们都积极地响应，绝对拥护，从未有人故意刁难他。星云大师说，做人还是低调好，只宜做了不说。低调做人，才能够以平常心对待人世间的纷纷攘攘，这是一种境界，是一种风度，更是一种做人的智慧。不要只做好人，更要做有用人。一个人天生两只手，就是要做事；生来一双脚，就是要走路；甚至眼睛要看，耳朵要听，嘴巴要讲，天赋予我们的本能。如果不用，人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？星云大师。每个人都愿意做好人，因为好人能够被人歌颂，受到他人的赞美。有的人慈悲为怀，静做善事；有的人勤劳勇敢，敢做敢当，从不偷奸取巧。还有的人明辨是非，宽宏大量，与人为善。而星云大师认为，还有一种没用的好人，他们从不作奸犯科，恪守本分，默默做事，却总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们要做好人，但是不能做没用的好人。在国清寺中，有一个做杂役的和尚叫石德，此人行为举止颇为与众不同。一日，石德正在清扫寺院，寺主从他身边经过，问道：“石德，你究竟姓什么？”石德听到寺主问话，放下笤帚，恭敬地站在一旁，却不回答，因为石德认为人的姓名不过是一个记号而已，只有悟到佛性才是自己的真实面目。然而寺主却没有悟出其中的道理，见石德迟迟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，便再次问道：“你究竟姓什么？”这次石德拿起笤帚继续扫地，没有再理会寺主。这一幕被刚刚回到寺中的寒山看到，寒山立刻捶胸顿足，一边痛哭流涕，一边说：“佛祖啊，佛祖。”石德问道：“哎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寒山回答：“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东家死人，西家助哀吗？”原来寒山明白了方才石德想要传达给寺主的意思，而寺主却像死尸一样不明就里，白白错过了大好的禅机，这令寒山惋惜不已，所以才做痛苦状。 从此拾得便将寒山当作自己的知己。一天，寒山问拾得，人家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蒙骗我的时候，我应该如何应对？拾得回答，只可忍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。简短的回答却将禅者的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又过了几日，到了寺院中每隔半个月一次的重温戒律的时间。重温戒律是为了警戒众僧人。那天所有的僧人像往常一样诵戒时，拾得赶着一群水牛来到了大堂前，然后自己站在门外笑。这一下惹怒了住持和尚。住持呵斥道，你破了我说戒，简直就是一个疯子。拾得听了也不生气，不紧不慢地说，无嗔即是戒，心静即出家。说完便对着水牛喊出一些名字来，而那些名字都是寺院中已经过世的僧人的法号。而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这些水牛竟对拾得做出回应。拾得接着说，前生不持戒，人面而触心，汝今朝此报，怨恨于何人？佛力虽然大，汝孤于佛恩。众僧人听后无不感到胆战心惊，住持和尚的滔滔不绝竟敌不过拾得短短几句话。又过了几日，拾得在厨房打扫时，发现鸟雀经常偷吃晾晒的米面，有时还会将粪便留在米面上。拾得看见了却不驱赶鸟，而是拿起禅杖来到寺院中供奉护法神的地方，一边用禅杖打神像，一边说，你们整日享受香火，接受跪拜，却连粮食也看护不好，又何谈保护寺院呢？想必很多人不能理解拾得的做法，鸟雀偷食粮食，浪费粮食，拾得做事不管，却拿禅杖打神像，这简直是本末倒置的疯癫行为。拾得的行为又有哪一项不是怪异至极，令常人无法理解呢？但这并不是疯癫的表现，恰恰是对禅法理解精透的表现。寺主身在寺院，却不得了悟。众僧人每半个月重温一次戒律，却不能真正领会其精髓。佛像每日被供奉，接受跪拜，却连粮食都庇护不了，这都是无用的表现。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中，讲到方鸿渐与赵新梅一起旅行时，曾问赵新梅，现在你对我的想法是怎样的？还觉得我讨厌吗？赵新梅回答，不讨厌，却也没什么用处。方鸿渐听了哭笑不得，要做就做有用的好人，不要做没用的好人。没有谁会去怠慢一个能给自己带来益处的人，也没有谁会重视一个平庸的人。要想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尊敬，首先要把自己修炼成有价值的人。诚信做人，开拓自己的视野。有因缘就有成就，有真诚就有信任，有坚持就有高远。无论何时何地，真正的智者当不欺天，不欺人，不欺心，不欺事，真诚处事，宁静致远。星云大师，佛教有五戒，其中第四戒就是不妄语，也就是不能说谎。在佛教中最强调一个信字。释迦牟尼一生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回，能够得到人们的信奉，靠的就是诚信二字。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，无论是做人还是成就一番事业，诚信都是必不可少的。 这是一个人人格的象征。人无信而不立，一个不诚实的人是无法取信于他人的。在一个东方国度，国王想为自己唯一的儿子选一名书童，目的在于能够陪着王子一起学习，互相勉励。这名书童要与王子朝夕相处，如果人品不好，自然会带坏了年幼的王子。可是，怎样才能判定一个人的人品呢？国王为此很苦恼。这时，一个大臣献出了计策。他对国王说，要想评定一个人的人品，首先要看他是否诚实。只要我们举办一场比赛，就能够很轻易地看出谁是最诚实的人。国王听了这个建议，连连称赞，立刻命人张贴出皇榜，说王子要选一名书童陪读，希望全国的少年都能够来参加选拔。告示一经贴出，民众们纷纷让自己的儿子前去参与选拔，因为这意味着孩子不但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说不定还能有一个辉煌的前程。到了选拔的那一天，皇宫里挤满了前来应招的少年。国王让身边的侍从发给每个人一粒种子，然后说，半年之后，谁能够种出最美丽的花朵，谁就能成为王子的陪读书童。少年们领了种子，就立即赶回家种在了土里。其中有一个农民的儿子，他自幼聪颖好学，但是家中贫寒，没有钱为他请师傅。于是他把这次机会看得十分珍贵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种子浇水施肥。然而三个月过去了，种子还没有发芽的迹象。这个少年拜访了当地许多有名的花匠，试过了各种方法，然而半年的期限到了，少年的花盆里依旧是一盆黄土。少年绝望了，但是他当初领了种子，就算没有种出花朵，也应该到王宫中完成这场选拔。就这样，当其他少年都捧着盛开着美丽花朵的花盆走进王宫时，这个少年手里捧着的却是一盆黄土。周围的人群中不断传出嘲笑声，但是少年一点儿也不羞愧，因为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不一会儿，国王带着王子出现在大家面前，逐一看过每个人手中的花盆，不断赞赏花朵的美丽。到了少年这里，国王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什么都没说就走了。终于到了公布结果的时候，那些得到国王赞赏的少年脸上纷纷露出了得意之色，但是最终国王却选择了没有种出花朵的少年。大家为此感到不解，国王说，我举办这次比赛就是为了考验大家是否诚实，我给你们的种子都是煮过的，又怎么能够种出花朵呢？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，每个人都能明白诚信的可贵。但是，当面临着利益的诱惑时，诚信在一些人眼中就显得无足轻重了。但是，他们却忘了，谎言可以让他们暂时处在光辉中，却不能让他们一生都处在光辉中。说一个谎言，就需要用无数的谎言来装饰这个谎言。谎言说的多了，早晚都有暴露的一天。星云大师说，信用可靠是经商之道。商人不论经营的商店大小，一定要有信用。有了信用，各方顾客也就会云集而来。诚信不仅仅是经商之道。在职场中，没有诚信二字，就没有人愿意和我们合作。没有诚信二字，就无法取得上司的信任，不能够担起重任。没有诚信二字，就无法开拓出自己的事业。晏殊是北宋的词人，14岁时就表现出天赋异禀的特质， 于是被人举荐给皇上。皇上为了考察他的才学，要求他与1000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。发下试题时，晏殊发现题目是自己几天前曾练习过的，于是如实向皇帝报告，请求更换题目。晏殊的诚实品质得到了皇帝的赞赏，赐给他同进士出身。晏殊做官期间，正是太平盛世，各路官员经常结伴出去游玩，而晏殊因为生活拮据，只好在家中看书、写文章，聊以度日。皇帝知道这件事后，提拔晏殊为辅佐太子的东宫官。对此，有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表示不满。皇帝对他们说，当群臣游乐于山水之间时，只有晏殊在家苦读，如此好学，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。晏殊听后先谢过皇上，然后说道，我也喜欢游山玩水，只是家中贫困，不得已只好在家中看书，如果我有钱也会参与宴游。晏殊的诚实使他取得了皇上的信任以及群臣的敬佩，可见诚实的人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，能够得到他人的信任，交到更多的朋友，能在职场中有更好的发展。更重要的是，诚实能够让自己心安，不会因为说谎而受到良心的谴责。